手，一说爱你，我也爱你，就是他们就是握手，前后左右。如果你没有人跟你握手，你就去主动跟别人握手吧。所以感谢主，每次我们来到主的殿里，我们都多一些欢喜，不管我们世界没有多大的压力，多大的重担，我们感谢主。那今天我们讲到彼得前书的第五讲，这个题目是有美好家庭的群体生活。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群体生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与世界不同的。耶稣基督把我们从世界呼召出来，让我们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呢？在罪恶中我们与他们不一样，在黑暗中我们是生命的光，在人们艰难的时候我们是别人的帮助，当邻舍恨我们的时候我们是爱，我们主动的给予，耶稣就是该给爱。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看一到七节，我们看七节的经文。这七节经文大多数都是教导妻子的，少部分是教导丈夫。所以今天妻子们要洗耳恭听，没有做妻子的更要洗耳恭听，知道有一些如何做妻子。圣经里的教导跟世界完全不同，跟时代的潮流更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看这些经文，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现在看的是和合本，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你们做妻子的来停一停，我们姐妹之间，我们做妻子好不好？我们说我们做妻子的好不好？一起来，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人有福气。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你看见你们有真实的品行和敬畏的妻子，你们不要以外面的面法、头发、戴金饰、穿礼衣为装饰。只要你们，只要你们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因为古时候仰赖神的圣洁的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萨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和害怕，便是萨拉的儿女。我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我软弱，原文做软弱的器皿，与我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我们在祷告中没有阻碍。我们这样读一下好像感觉不同啊，或者说你们现在读我们好不好？我们看到说今天这个世界离婚率越来越高，好像从有人类到现在离婚率是节节上升的，节节上升的。最原始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婚姻当然也就没有离婚率，所以离婚率是属于零后来有了货币交换，社会开始发展，有了律法，开始有了婚姻，有了婚姻就有离婚。在那个时候离婚是很低的。彼得在教导这个基督徒，这个时候是面对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时代。我们知道这是主后公元64年，公元六十四年是一个极特殊的时代，是那个时候基督徒开始被逼迫。当年罗马的皇帝尼禄开始逼迫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基督徒的婚姻面对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保罗在那时候没有选择婚姻。保罗因为他知道他要传道，他要把生命完全的摆上，有一天可能要殉道，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不希望一个姐妹为此为他付代价，所以保罗选择了独身。但是丈夫做妻子的头，就像基督做教会的头。这个教导非常的清楚，在我们今年的社会里边，在今年的时代里边，这个观念已经过时了已经过时了。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提升，甚至可以管辖男人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多的被女性来当权，很多的国家女人做了总统美国有一个选了一下没选上没过去可能不是因为她的关系因为她老公不太好可能是，所以她大家不希望她老公在进到白宫里去乱搞白宫里乱七八糟，所以没有选她，很遗憾所以我们刚才说今天女性在取代着男性的领导地位的时候，最终会造成社会家庭的困扰，因为这个违反了上帝的创造。
上帝创造是有秩序的，先造男后造女，上帝创造是有秩序的，他让男人能够供养家庭，来应付世界一切的风暴，能够保护妻子儿女，所以他给了男人该有的一个地位。纵使彼得在这讲得很清楚，有不信主的信徒姐妹怎么办呢？妻子仍然要尊重他为自己的头，这是一个见证，是表明你的信仰有主的同在。所以我们要使丈夫干预妻子的信仰怎么办呢？那么大家就按照圣经的命令更圣经的命令，还是要活出见证来我前几天我看一本书，说有一个韩国的姐妹，这个丈夫不信主就不许她来组织崇拜，不许她聚会她一聚会就打她。那后来这几年过去了，她这个妻子永远的都不改变，一个天不管冒多大的风险挨打，还要去教会来敬拜我们的主。谢谢。所以不管怎么样她还是去。后来她的先生就说，我为什么这个她老去的地方，我打她还要去，我去看看这地方究竟什么地方。他就来到教会，他就看到一群不同的人彼此相爱的喜乐的赞美主的人，所以他先生后来就信主。那这也是生命的见证。所以彼得在这讲得很清楚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在这里看圣经指明，首先第一点，妻子有责任使自己顺服。圣经没有吩咐丈夫用武力强迫妻子顺服，圣经告诉妻子要自己顺服，不是选择不是选择，是要顺服。圣经指明妻子要不断的顺服，你们所说凡事顺服，这凡事不见得都是对的事了那你说错的事我要顺服吗他要做一个决定，我觉得错了，而这个决定虽然错了，顺服他跌了跟头吃了亏，他就改正，否则他不会像一个孩子，有的时候你做事情你不让他做，他永远什么都不会。原来老师说你去试他试了错了，他就不再做。在这里面讲的顺服，那么第二点，妻子有义务去顺服，有义务去顺服。希腊原文用的这个顺服是祈使式的动词，尤其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以后所说的第五章都是祈使性的顺服。这个动词他的顺服不是看着丈夫的好和坏而定的，也不是以丈夫的才干能力金钱智慧教育程度或者灵性的状况而定的，都不是。记住这里甚至灵性的状况都不对，说他属灵我就顺服他，他不属灵我就不顺服他，也不是。在整个这个里面讲的就是顺服是什么呢？是命令。这个其实是叫神的命令，命令你顺服就这么简单。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讲得很清楚吧彼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要顺服，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就被感化过来了。第三点，妻子的顺服不是一件属灵的事，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不是属灵的事，是因为这个事情是要依靠圣灵的能力而行的。按照有顺服的经文内容来看，只要心里有耶稣基督，生命被宝血洗净，得到圣灵的能力，就可以顺服就可以顺服。所以你们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顺服主。保罗彼得在这讲到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他常常的称亚伯拉罕为主，那个不是当着别人面称是我主的，是他心里面真正的尊他为主。我们有的时候信了主了，教会老有这样的教导，教会弟兄姊妹到家里客气了，这是我们家的主主你过来一下，你去赶紧把饭烧好，我你赶紧去炒饭葱花去了，这个叫主，这个是不是真心的彼得在这里讲，这个是在里面的一个顺服，里面的一个顺服所以神给我们妻子一个命令，就是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第三个关于顺服的观念的一个纠正啊，我们过去的顺服的观念，以为你做得对我就顺服，做得不对我就不顺服啊，你挣的钱多我就顺服，挣的钱少没工作了，连我在家待一年了，我有钱家里掌管，我就不见得顺服啊。这里面就有问题了，你说的话合我的心意我就顺服，不合我的心意哪管你合圣灵的心意我都不顺服，因为我是主。所以不顺服的很重要的观念，是因为你还没有从宝座上下来，你在你的家庭中，在你的生活中，你还没有从宝座上下来，你是在宝座上坐着，你当主的耶稣基督是个陪衬，当然丈夫更不是主了。这就是家里今天的婚姻遇到的问题。这里面不仅说我今天讲的天道，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在解决你们婚姻问题，不是的，现在讲一个神在永恒中的观念，永恒中的旨意。这未来有一天到主那里都要交账，今天你做的不好，有一天你没有做到，主就会给你算账啊！在审判的时候一切都显明，一切都显明。所以我们顺服丈夫并不表示说我们给他一个尊重，是给神的一个尊重，是给耶稣基督一个尊重，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整个圣经定的就是这么定的啊！不管我们今天世界怎么改变，这个观念不改变，这个原则不改变。你说今天已经是啊，2008年了，我们已经不是主后64年了，我们可以改变了啊。其实神的话永远都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按照他的话语没错啊。那一天中国来了几个知识分子，晚上到我家吃饭，有一人看到我的身体脸色和手，他就觉得我是一个重病的人，他就告诉我你该吃这个，你该吃那，吃这吃那啊。啊，他就这个说，这个人中央领导找他看病，他都不会看，他看到我就主动给我看，啊，结果他我听了以后，他说这个都不外乎圣经所说的，圣经所说不该吃的你不吃就没有错，啊，他说的还不如圣经说的全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只要按照神的话语去做，我们今日得百倍，你们来日呢有永生，那这是上帝给我们教导啊。第四点，顺服不是一个消极的观念，是积极的。彼得强调妻子应该做的多于他不应该做的啊。高达德是一个神学家，他给顺服下的定义很中肯，他认为顺服是什么呢？是在神所指派的权力管制之下，自由地发挥你创造的能力，这是顺服。我再重复一遍，顺服是在神所指派的权力管制之下，自由地发挥其创造的能力啊。顺服的意思是妻子把自己一切的才干、能力、智谋、力量全部归给丈夫，全部送给他，归他管理，而不是用这个权力、金钱、能力、才干跟丈夫坐在对面上讨价还价。这是两种不同的观念，一个婚姻他们成了一体的，因为我们知道圣经讲婚姻是一体的，丈夫是头，妻子是呢什么脖子啊，没有说啊，没有说是脖子，丈夫是头啊，那么妻子呢是降服在丈夫下，在丈夫，所以你一个人一结了婚了，好了，感谢主啊，你过去一个人的智慧变成两人的智慧啊，一人的力量变成两人的力量，这多好啊！可是我们往往没有顺服的关于神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力量、一个智慧被抵消为半个智慧，一个力量被抵消为半个力量，因为有一个力量永远的挥霍着你的力量，他不跟你一起走，你要做什么他偏不做什么啊，你要走的时候他偏不走，你要走他偏不行啊，你要起来他偏要躺卧，所以每个人的观念不同，所以婚姻变成一种对立型，完全错。婚姻是一起行走天路，缠拉着、相扶着、相伴着、鼓励着行走天路。这个当这个妻子的观念当我们搞懂了以后啊，我觉得今天讲彼得的话，对我们今天中国大陆的姐妹来说，尤其大陆的没有信主的女人来说啊，真的是要好好读读这个话。为什么我们家庭出现问题啊？为什么我们的丈夫不回家？圣经说一个怎么说，箴言说男人最讨厌跟那个吵吵闹闹的女人同住，还不如住在房里合去，这个意思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一回家了，很多老公上班很累，一下班回来就在办公室听老板吵闹，回家听老婆吵闹， 他也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只有来到教会，弟兄们开弟兄会祷告的时候流泪祷告，为自己的妻子，为自己的家庭。这为什么我们那些男人的聚会特别受欢迎呢？就在这里，无处可诉，苦都无处可诉。你看前几天我们到马里兰去参加全美福音会的男人的团契聚会，你看那些弟兄多快乐，哎呀，又跳又唱的，回到家里都傻了，都是因为在家里被逼迫的，都跑到教会来去来聚会了啊，聚会了。那这些弟兄我都熟，没有一个我不认识。来了90多个从加州，都是各公司的大老板，在公司是老板，回家是老二。还有我们没见他们几个大老板的，有一个姐妹给我们开支票，支持我们的弟兄。一开一看，又是他们家姐妹管钱，他们家。那老穆那公司是那个公司是相当大的老板，这个弟兄连钱都搞出来，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观念啊，这个是圣经里的观念，是我们把我们的才干、能力、智谋、力量全部归给丈夫使用。啊，这就好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想给。啊，智慧有些，智慧是找你毛病，对不对？金钱给你，那更没说了，金钱怎么能给你呢？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啊，今天很多姐妹不都这个观念吗？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你不能碰我的东西，我可以随便碰你的东西，就把它分你和我。圣经的观念是他们成为一体，丈夫在前面带着走，妻子在后面跟着，你看这多美啊！那现在我们的姐妹们在前面走，丈夫在后面拿着大包小包的拎着包。你现在你到超级市场，你看全是都拎着。我今天讲到可能结束，很多姐妹给我打电话，没有关系，打电话找彼得去，就按照彼得讲。他在天上呢。我到法国去，法国有个巨大的百货公司叫老佛爷，中国人给起的名，老佛爷什么意思？拉法叶，这个拉法叶大百货商店，50%的中国人在那里买东西。我都看到，哇，这很厉害，这姐妹都穿的这个珠光宝气的，在前面呱呱的，后边这个老公穿着西装革履，拎着大包小包在后跟。我们在这儿买了一杯咖啡，啊，就这么小的一小杯。我一想，哎呦，美国人不喝这种小杯咖啡，一杯就没事，你慢慢喝，这下劲儿很大了。我们喝了一个小时那杯咖啡，我们就观察着所有来的人，我们三个弟兄坐在这儿观察，然后我们就看，90%都是弟兄拿包的，大包小包背着。哇，你到进里面一看，那更不得了。那买货什么都是买的，骑在前面后踩在后，先给我刷刷刷刷卡。我知道现在有些人都不刷自己钱的，那些来的人都不是一般人，知道吗？啊，都是刷的可能是别人送礼给他的钱，啊，但是这都是咱们不谈这个，就谈这个夫妻关系，啊，我觉得这个不好看，这个样子给人不好看。第五点，顺服牵扯到妻子的态度和行为。耶稣基督完全顺服天父，他跟天父是平等的。耶稣基督跟天父不是天父大他小，不是的。天父创造，耶稣也创造；天父做工，耶稣也做工。他们三个一体的神，可是耶稣完全的顺服天父，他没有自己的意思。他说：“然而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父的意思。”啊，他甘心的顺服上帝。那我们做妻子的也当学习这种观念。我们不是顺服，不是奴隶式的，不是勉强的。是主动的、积极的，用神给我们的那个位分来活出基督的见证，来关注、尊敬、重视、称赞和欣赏自己的丈夫啊，自己的丈夫。今天很少听到妻子来称赞丈夫，太少啊！年轻的时候觉得他少不经事。不需要称赞，年老了一看他老朽不堪，更不值得称赞。可是我们自己不看自己啊，所以我们多一点的称赞这是对的啊。第六点，妻子的顺服不是狭义的，是广义的、广泛的。在顺服丈夫之下，正如基督凡事都顺服上帝一样，正如教会凡事都顺服基督一样啊。所以这个顺服就包括了所有的一切。让基督做丈夫之首，让丈夫做家庭之首。所以这当然不是说丈夫所吩咐妻子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丈夫说我们去大西洋啊，我觉得妻子就应该
阻拦，在主的爱里边，我不同意去大西洋，我觉得这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啊，这次我不会顺服的。那这可以，可以不顺服的，可以不顺服的。如果他说我们去敬拜偶像啊，我们去拜偶像，家里那个大佛抱回来了，我说弄些什么偶像抱回来了，妻子有权利不去敬拜你的偶像啊，而且有权利拒绝，这个涉及到属灵的信仰的方面。如果丈夫做违犯上帝的事情，妻子不仅不应该顺服，而且要心平气和的用亲切的顺服的态度告诉他这样做的错误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妻子是丈夫的帮手啊，如果在这些事情上不顺服是合理的，就像彼得对当权者说，我们顺服你不顺服神啊，合不合理你可以去斟酌。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学习顺服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些观念，这些观念是积极的，不是被动啊，不是被动，是一体的，不是分开的。即使这个观念在我们的婚姻中，我们就能荣耀你。很多的基督徒家里边没有见证的，人家看你的家人就不愿意信主啊，家里边一看到你的家跟世界家都没什么样，没什么两样啊，没什么两样，他干嘛信主呢？觉得你信的主都没有改变，我干嘛信主呢？啊，很多的姐妹信了主了以后，说话声音很大的，还是很大的。不管在教会里，在家庭里面，声音很大。多少教会你看都是姐妹在服侍，没有错，这个服侍是好的。可是为什么不鼓励弟兄们起来服侍呢？为什么不鼓励你的丈夫起来服侍呢？为什么不顺服他，让他成为你家里的属灵的领导呢？啊，我觉得你应该鼓励他。感谢主，我们教会的领袖都非常好。我们刚开始教会刚成立的时候，都是姐妹们在服侍，而且做的都比弟兄们好，没有错啊。但是慢慢的，我们经过了五年到六年，我们现在教会的长职同工，这一届的长职同工九个人全是弟兄，是因为姐妹们的祷告，姐妹们的祝福，姐妹们的推动，让这个先生出来好好的服侍主，让这弟兄，这弟兄们很快就起来了，感谢主。如果你老说的不行，他就不行，就不行。我们再往下看一段经文，在三章，关于姐妹的装饰的问题，彼得那里讨论到关于姐妹的装饰。第三节说，你们不要以外边的辫头发啊、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是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代的时候仰赖神的圣洁的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的，顺服自己的丈夫，连装饰上他都讲到顺服自己的丈夫。今天很感谢主，我们弟兄们不太管姐妹的装饰，我们也不敢管，也不懂管，所以很多事情不敢管，不懂管，又不会管，就不要管了啊，就为他祷告。所以姐妹们穿什么衣服，我觉得成了基督徒和不成基督徒真的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啊。彼得这个教导在当时的社会里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时候教会信主的有一群贵妇人在教会，那是有我讲了，有为奴的，有为主的。啊，有主人，有奴隶，那主人里边就有女主人，这女主人很多是贵妇人，可是在教里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很多的奴隶姐妹们什么都没有的，能够穿着衣服能够遮体就不错了，可是那些坐在一起旁边一个人穿着啊，这个在穿金戴银的头发，他那个辫马辫就像今天的很复杂的，那需要很多钱的，不是我今天烫个头发那么简单啊，那个需要那个奴隶给他编很长时间的啊，这种，然后他们坐在一起，觉得协调，一个教会都是主的儿女，这不协调，所以彼得在这讲的，今年的社会也是一样。我们在装饰上，你说，哎呦，这小事儿，为什么彼得关于这事儿就讲的？就穿衣服嘛，这个白菜青什么青菜豆腐各有菜嘛，不要管嘛，其实我们教会不太管，因为你穿什么衣服啊，只要你穿的是，是衣服，那就行。有的不是衣服，真的有的今天到社会上你看到有的穿的不是衣服，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麻袋就披身上就出来了，你知道吧？我们今天讲到的衣服很有意思，好像彼得对姐妹穿衣服好像很有体会的，因为彼得不像保罗，彼得有妻子啊，彼得有妻子，所以彼得教导非常的贴切，他笔锋一转，他就告诉我们说，实际上我们穿衣服的方式表达了我们属灵的生命，表达了我们跟主的关系，妻子不单单注意外在的整洁和修饰，
更要花时间注意内在的生命的和内在美的培养啊，因为妇女美貌而无戒指，如同金环戴在猪的鼻子上。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箴言11:22。什么是内在的美善呢？箴言31:10说，才德的妇人，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才德妇人谁能得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于珍珠。我们去读一读箴言啊，看看那时候才德的妇人是什么样的，她怎样的跟奸相相处，她怎样的跟灵蛇相处，她怎样的为孩子服务，把孩子就带成属灵的儿女啊，这才德的妇人多得尊重。有一天我在台湖神学院的图书馆里边，我找了一本书，坐那儿看书，看得很累的时候，我就找一些故事书看，有些属灵的生命的书啊，比如说宋尚杰、王明道啊、尼柝森啊，还有西方的很多很多属灵生命的书都很好看。我有一天突然看到一个陈芝娘的故事，啊，这很有意思，织布的织，娘就是那个妈妈，那个叫那个娘，那个娘，你的姑娘，那个娘，陈芝娘。我就打开了，这是个智慧的妇人。这个妇人生了好像多少孩子，10几个，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她把孩子们都按照神的话来带领大，每一天带领孩子读经祷告，这个陈芝娘。后来她的孩子大多数都成了牧师，最有名的就是唐松龄牧师，唐松明、唐松怀、唐从容，这个陈芝娘培养了一群上帝的使者，他们家有做医生的，做商人的，全世界最成功的人，做牧师的也是全世界很著名的牧师，做神学院院长的，唐从怀牧师是神学院院长，教导了无数的学生，他们家都读了博士，就唐从容没读，他给了个名誉博士。所以唐松怀牧师常常说，我哥是我们家最聪明的，我是最笨的，可是我读两遍是比他的一个都没有，他那是别人送给的。这个陈芝娘，这是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那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教导我们的儿女啊？如果我们丈夫对丈夫不尊重，有一天你的儿女就不尊重。如果我们的丈夫不得到尊重，有一天我们的儿子他对自己的婚姻恐惧，他不敢进入婚姻，他不知道如何来面对一个女人，他不知道女人的形象该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在这看到陈芝娘，我当我读的时候非常的感动。那时候印尼多贫穷啊，非常贫穷，一个寡妇带了那么多的孩子，把他们都供上最好的学校。那印尼的学校很差的，因为印尼国随便挑个大学都不如咱们教授名次，最好的大学什么雅加达大学不如咱们教授名次好，没有一个好大学，没有一个好中学，那时候还不能讲中文，那是教育哪来的？都从圣经中来的。陈芝娘这个才德的妇人，她让她丈夫临死给她的委托，把这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每一天用圣经教导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们今天的世界上为神所用，荣耀主的名，也是陈芝娘这个母亲得到了荣耀的冠冕。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对这个母亲啊，这个母亲教导有方，这是个才德的妇人啊，才德的妇人。所以彼得在这讲到这个具体的装饰，是我们今天不可以避免的一个头发的问题。有人认为说，根据圣经里所说的端庄的装饰，就是不能够编那个复杂的辫子啊。彼得所讲的，这是当时罗马很流行的辫子，跟现在我们的辫子不一样。今天当然我们的姐妹越来越简单了啊，这个辫子编不起来了。回头看你们姐妹有几个辫子给编起来了，都越来越短了，因为我们现在省时间了，这也很好，看着很干净，有点像农村妇女主任差不多的发型，看着很好看，我觉得很朴素，也很好看，可是你知道今天在美国，很多人的辫子要花多少时间编吗？你要到理发店里，你看看那一个辫子花700块钱的，你知道吗？那是相当难编的，他编成几百个小辫的这个头，你看过这种头发吗？看过，彼得反对这种头，彼得反对。在今世， 有人认为说基督徒完全不可以戴金饰，不可以戴这个耳环，也不可以戴戒指，也不可以戴什么什么，都不可以的。彼得的意思不是说你不可以戴，他认为你不应该把这个金饰当作你炫耀之物。很多人戴了表示我有钱，你看我戴的是纯金的，今天金子不值钱了，白金的，白金不值钱，宝石的，宝石也不值钱了，钻石的，那一颗钻石，我们有的弟兄一到结婚的时候，想给妻子买个大点钻石，一掏腰包发现囊中羞涩。你到那里看看这个钻石，如果你不买打折的，可能几万块钱都有，啊，那是几克拉的，所以没有结婚的好好的准备，提前就得去看什么时候打折，什么时候去买。这个要给买，这个钻石不要买太大，大的有危险，也不符合彼得的教导，有点显示，然后老是让别人看。我们教会有两个老姐妹闲着没事就买大钻石嘛，对不对？然后你看看我的，我看看你的，后来都后悔，花好几千块钱买大钻石后悔。这个是关于这个装饰的问题。我认为姐妹可以恰当装饰，尤其你参加一些这个公司的 party 啊，老板在那里，那化化妆没有关系，那表示对老板的尊敬，对这个来的这个各国家的这个，尤其在美国姐妹尊敬。可是有的时候来教会不是的，不需要化妆啊，你化得那么漂亮，然后来晚了，这个光化妆的这边敬拜也结束，不是讲到讲一半了，该吃饭了，化完妆一吃，嘴红红也没了，你这个。早早的来啊，就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不需要这么化妆，但是不一定说反对化妆。浓妆淡抹总相宜啊，不要抹的最后我认不出你了，王姐妹还是李姐妹呢？你是第一次来的吗？记得没有？因为我认不出来了，化妆对不对？对，有可能啊。第三个穿美衣，明显的在这禁止的是不要炫耀的衣饰。这里边请参考以赛亚书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五节，是神对各种奢华服饰的反感。今天我们基督徒所穿戴的啊，就是大方得体，大方得体。可是今天的世界完全的不同，为什么彼得关于衣服的问题讨论了这么长的经文啊？不仅如此，提摩太在前书，他的前书二章九节阻止我们穿昂贵的衣服，他说不要以贵重的衣裳被装饰啊。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能够负担起负担不起的问题，是我们对金钱的使用上的问题啊，金钱使用上的问题，也是保持我们一个品质的问题。我们购买的衣服的品质啊越来越高，可是我们跟神的观念在圣经里的追求越来越少，这个就表示这个基督徒没有含金量，他穿的再好都没有含金量。在主的面前，因为主不看外表嘛，你穿什么名牌衣服，什么法国的法拉业的，什么美国的，我不懂这些牌子，什么这些牌子都叫什么牌子了，Polo 了，Polo 也算是名牌了啊，一个打马球的牌子，还有什么鳄鱼的牌子，什么这些东西叫什么牌子我也不懂，反正不好看。我买衣服都到那个迈，我儿子打工那个地方叫迈迈迈什迈什，全打折的，全打折的。那里边衣服很好的，都是十几块钱的，我买衣服不超20块钱。我这套西装50块钱，人民币，人民币不是美金啊。我穿了，我讲到最近我就穿这个，因为这个薄，我穿着凉快，下面不行，对不对？那不挺好吗？你们觉得我站在上面不太难看吗？我要穿20000块钱的告诉你，你也不知道，你还以为这200块钱呢。谁也不懂这些东西，其实这是表示一个你在主的里面的一个追求。一个基督徒不是服装这个模特，也不是周游世界的服装追逐员。很多人一出差，我告诉你是包都放不下，其实都是衣服，然后还得拿回来，干嘛呢？这世界各地都卖，哪都比美国便宜。我到东南亚，到印度尼西亚去，我就带那么多衣服干嘛？带一套好了，我到外国再买一套啊。回到美国不值10美金，穿着很好，对不对？所以你到哪里去呀、啊？ 越简单越好。一个东西都说连鞋都不要带两双，我就每次都只带一双。我就遵着上帝教导，不带两双雨，我就带一套外套，两个衬衣啊。当然你里边的衣服多带点，内裤多带点，我就每天换的嘛。所以生活越简单越好。尤其弟兄姊妹，今天面对着经济不好的时候，美国、中国，整个全世界开始要面对7年的荒年了。我这不在讲预言呢？你们看股票就是如此啊，你们看房地产就是如此啊，你们看你们的工作情况就是如此啊。当我们面对7年荒年的时候，怎么办呢？这衣服是很有意思的啊。那么，我觉得这衣服不仅是质量，也是数量。我们今天数的衣服买太多，今天回去，我们做一个后补，回去都看看你的 closet。姐妹的不要找弟兄的，能不能清理了一批给灾区的，给四川的灾民的，能清理出来我们打包好不好？教会集体的运到四川去，邮费由教会来清理，没有问题的。回去都去检查去，因为那衣服很多一辈子没有碰一回，没有穿一回，你放着就是浪费。人家一穿，你说不定你给人一个年轻女孩子找对象的时候穿着，正好就嫁出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衣服真的是太多了啊，真的太多了。你收拾收拾你的 closet， 你真的是发现太多的衣服是不可以用的，不可以用的啊。所以今天的衣服，世界的衣服越来越不像衣服了。所以彼得这句话对我们今天人有益处的。衣服是用来干啥的？第一个功能，遮体的嘛。因为亚当和夏娃犯了罪，神给他们一块皮子啊，他们穿第一件衣服是皮衣啊，然后遮住，这个遮身体的，然后再表示你的美丽美观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衣服的功能。我们今天突然发现衣服越来越不遮体了。你到世界看到这衣服做的已经不像衣服了，本来上帝让你遮住，它不遮住，它越来越露出来。他所设计的衣服，现在时装，你去看时装，这样的时装都是把不该露的部分露出来，该露的不露出来。那奇怪不奇怪？这件衣服所以是上帝不喜欢的。而基督徒，我们不买这种衣服，我们也不穿这种，这种衣服不是我们应该穿的。第三啊，这个关于这个衣服，我们现在讲的这衣服啊，另一个原则，穿衣服就是正派的问题。保罗说，我们的衣着要廉耻。自省啊，这个衣着是指的廉耻啊，端庄正经的衣服的用途，我刚才讲了，是遮盖我们身体的啊。但是我们今天突然发现，衣服越来越不遮盖我们的身体。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叫张伯斯啊，张伯斯啊，那就是像我大哥似的，翻译过来的名字。他说啊，不修边幅。我们穿的衣服不像样的，不穿蝙蝠的是对圣灵的侮辱。基督徒的衣服应该是清洁的、熨贴的、完美的、撑身的。哎，这个詹姆斯讲的很有意思啊。所以一般来说，基督徒要避免穿一些吸引别人注意自己的服饰，因为他生命的意义不在如此。他生命的意义是用他的爱，他对基督的赞美和活出的圣灵的能力来吸引别人来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衣服来吸引别人。当人们见到你第一眼说，哦，你的衣服不错，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赞美人、称颂人啊，这可以的啊。啊，姐妹，你今天这衣服很好，哎，主持人，今天这领带打得不错，这也很好，其实也不见得那么好啊。你夸奖别人没有错，可是如果你一打眼上看的都是这个，他没有看到你爱主的行为。啊，这个保罗就认为不合情理了。所以最后我们基督徒穿衣服不要穿那种挑逗人的服装，尤其对年轻的基督徒。今天的年轻的基督徒穿的衣服是挺吓人的，挺吓人的。我有一次我到新加坡一个教会 City House 的敬拜的时候，哎呀，我这一睁开眼睛看前面，我都不敢看了，一时。后边的衣服基本就两个小袋儿。到这底下，哎呀，这敬拜上啊，都敬拜的很，哎呀，这个我觉得这事不太好啊。我觉得这个在敬拜的时候穿的太破了，当然新加坡热啊，可以理解， 后来我看到那个女孩当读圣经的时候，我没有圣经，她送有一本圣经，我一打开她圣经，她在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神的话和注解，我就对她有理解了，我说哦，人家不在外在，你在生命好，虽然生命好，可是外在，因为有一这个里面是带有一种诱惑，那软弱的人就容易跌倒，软弱的人。所以尽量不要给别人用，所以我在教会咱们敬拜团队，我常有要求，穿裙子最好到脚面，因为你在那台上，大家坐在底下，知道吗？你穿个短裙子，弟兄穿个短裤上来，突然一看什么都看见了，这不合时宜，不太合时宜。所以我们穿衣服敬拜团队，我们有要求，那这个要求不过分，很不过分。那尽量就穿长一点裙子啊，长一点裙子，然后这软的一走来走去的，其实看不见什么的，这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彼得这里讲到了衣服的问题，好像一个这么大的使徒，在这么严肃的一个话题中，他却讲到了衣服的问题，他是不是该讲？那今天我也就讲，我觉得还是该讲。我们这样的衣服没什么要求，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端庄。能够讨神的喜悦，端庄正经的，廉耻自守的，可以了，那就可以了。至于怎么做，圣灵感动你，好不好？那么彼得也讲到了萨拉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他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创世纪18:12，我们知道萨拉是从心里边称亚伯拉罕为主，那当然亚伯拉罕。比男人软弱，这段经文大家就熟了。我们做丈夫的，按照情理和妻子同住，什么意思啊？不可以分居的，不许分居的，因为他比我软弱。我们这么念吧啊，这样念最好。与我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使得祷告没有阻碍。这段经文写的太好了。这段经文我读的时候，我深有体会。丈夫和妻子一吵架，祷告不下去。不要说上帝不听，你连祷告都开不了口。你信不信？你打架了，家里人能开口吗？祷告？你一祷告，那个男人想祷告，先认罪了。所以我们这个保罗在彼得在这讲的对，在今天高呼着妇女解放的今天，彼得用来这个说他是软弱的，好像姐妹不太服气。因为姐妹们都已经解放了，顶半边天了，怎么能软弱？软弱怎么顶起半边天？而圣经说我们是软弱的，姐妹们是软弱的。这个不是一个神学问题，这是一个实际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实际的问题。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是与妻子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我们也要爱我们的妻子的同时，能够了解她，知道情理。情理这两个字很重要。什么叫情理呢？就是妻子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情理。你懂得你妻子的生理需要吗？心理需要吗？生活需要吗？我们要常常问他，你感受如何？你最希望过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你最希望我做什么能够使你高兴啊，使你满意啊？当然说了，多挣点钱。这个并不最重要，并不最重要。可是在面对着跟妻子这个关系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如何来面对他们呢？主要是用我们的生命来爱他。夫妻不和，祷告就受阻。神学家贝格说，妻子受到伤害而发出的哀叹，令神不听丈夫的祷告。如果祷告之前，如果你们吵架了，那最好先去悔改，先向妻子认罪，认完罪再去祷告，否则这个祷告也白祷告，因为这讲的是圣经讲的很清楚，是你们祷告没有阻碍，没有阻碍。圣经不单告诉我们丈夫要做头，圣经给丈夫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来爱自己的妻子。亚当斯博士也是个心理辅导家。他总结了几条，好像跟原来我讲的不太一样，这个角度也很有意思。我今天告诉大家，他是这样说的：第一个，丈夫不单要做领导者， 要做一个可亲可爱的领导者。那领导者不一样，有的老板你喜欢，有的老板你不喜欢，有的老板就很好，你过生日啊，他就给你送束花，请你去吃饭，说很多勉励的话，你迟到了啊，他也不是很批评你，他说你下次注意。那么怎么样？他总是很和蔼，你就是这个老板很通人情。而有的老板不是啊，很严厉啊，就迟到了，明天不要来了，再迟到，下次迟到就不要再来了啊。你就说，哎，这个老板不太好。所以做丈夫也是如此，同样的问题处理方法不同，得到的结论结果也不同。那么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呢？丈夫这个领导爱啊。诗人法兰西斯说，这个爱是深哉深哉，无限的爱，无限的广阔，无限量的，浩浩荡荡的，有如汪洋。主爱我就是如此，那丈夫爱妻子也应该如此。所以谁也不能够测度神的爱有多深，因为太大了，太深了。我们常常彼得讲长阔高深，长阔高深，他用这一个人能够了解的尺度来讲神的爱，可是其实神的爱是用人的语言无法形容啊。所以呢，我们要同样的按照情理，这个情理也许是知识啊，与妻子同住。其中一个最简单的、最不被重视的，就是语言的表达方法。我们今天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啊，不太会用语言来表达对妻子的爱，现在越来越好了。教会弟兄姊妹现在发现信主几年了，越来越改变。昨天去吴建学那儿啊，打电话跟妻子，很懂得跟妻子的沟通啊，看着挺令人羡慕啊，很好。虽然其实就隔了十米啊，他在水上，那在水上面，俩人就打电话。哎，我去这么远，喊一声就听得见，打电话不让听见，哈哈。这就很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啊。这个当我们表达的时候，这个很重要。那第一点是要语言的表达，多说几句我爱你，总比掏腰包刷卡好，你知道吗？有的你给他刷卡，你刷多少他还不高兴啊，遇到太多这样的。可是有的你用语言上去表达，又省钱啊，又解决问题。其实很多的姐妹就希望丈夫肯定自己，他要求你的对我的肯定啊。你可以借着共鸣他，第二点，各方的需要来表示爱他啊。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有要求，我们可以知道妻子的需要，他需要什么，满足他，满足他。当然他绕天上的月亮我们再给他画一个，让他要一些东西，该给就得给啊，就得给。请记住，你妻子各方面的需要，包括生理上、情绪上、思想上、社交上、娱乐上，啊，这些需要都应该是满足的。所以这个满足很重要。这个满足如果你满足不了，妻子就很难办了。这这个旧约圣经规定的比较清楚，连丈夫多大年纪，每个星期跟妻子同房几次都有规定，达不到妻子得找长老告状，长老就找他谈话了。哎，我们教会不管这事了，按照圣灵感动啊，就是。所以第三点，你可以借着保护他来表示爱他，因为妻子需要你的保护，保护他身体，保护他的灵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叫护花使者。这个词儿不错啊，这个词儿不错。没有结婚之前很愿意做护花使者，一结了婚了把花扔一边去，也不教也不惯啊，该干嘛自己去玩去。很多的弟兄都这个包，结婚以后护花使者变成了催花使者，不是催花辣手啊，这个就是不使者的问题了，这个是弟兄的要改悔改的问题。第四点，你可以通过分担家务来表示你爱他。有的时候我们丈夫帮着洗碗呐、打扫房间呐、弄孩子啊、做饭都是应该的啊，是非常非常应该的。因为你知道这个是一种爱的表达，我们很多大男人呢是不碰厨房的，觉得一碰了厨房就不是男人了啊。这个当然今天这个现象越来越不普遍了。我们教会弟兄我知道大多数都会做饭，也都帮妻子做饭啊，帮妻子做饭，所以这个很好啊。我看到有的时候我们开 party 在地球切菜那个水平啊都不错的，
那个切黄瓜丝儿啊，我们有的弟兄还有专门的刀，我们有天我们家开发地有一个弟兄关哲来我们家自己带专门的刀，自己的刀，到你家你的刀都不好，你看看，哎呦，他切黄瓜丝的很厉害，这个很好，我相信他妻子一定很幸福的。这个每天有也切这么细的菜来吃，那挺好，那不错。当然还有其他地方，不仅仅如此的一点啊，也很重要，分担家务啊，不要说孩子哭说老爸孩子哭了，赶紧去看看去。孩子，那你就应该去看嘛，不要喊。去看帮一下，这很好的。第五点，你可以用你为他做出牺牲，好让他知道你爱他。做出多大的牺牲呢？我们有时候小牺牲可以，大牺牲就不干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个故事说，如果你的太太跟你的妈妈同时掉到水中，你要救哪一个呢？我们昨天就掉到水中了。我们昨天去 relax 去了，一个父亲跟两个孩子同时掉到水中，小的两岁，大的四岁。他这一手抓一个，不知道拖哪个好。我们的船已经开离挺远，又拐回来救他们，救他们。其实两个孩子，对吧？他自己又不会游泳去，两个孩子其实都有救生衣，这句话。其实他是两个孩子救了他，他全是两个救生衣。而我们在船上看着笑，这就有你自己的，不要管孩子，因为他们有救生衣。他一听他明白，他一撒手，孩子突然就下来了，孩子摔下去了。然后他自己，我们就把那个救生圈扔给他，刚才一个秘籍我讲了，很有意思。下来我们就问他，如果没穿救生衣，你救哪孩子？他看看老大，看看老二，大给我的救下，我自己不会救，就是。当我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所以我们这个爱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啊，爱的程度。有的时候我们男人有了儿子啊，所以儿子是我们的最爱，因为这儿子是给我传宗接代的。儿子，妻子是法律关系，儿女是血缘关系。这很多现在很流行这种观念，所以认为儿女比妻子还要重要，这是错误的。圣经的教导就是妻子是第一位。妻子是你生命的关系中超过你的父母的关系，它重要到超过一切的关系，除了耶稣基督之外，那这个关系是第一位的，要记住这个关系。圣经教导我们，所以你爱他要超过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儿女。我们有的丈夫有了孩子，就不爱妻子了，因为孩子妻子一服侍孩子，弄得就头发也乱了，也不打扮了。这个所以怎么看跟谈恋爱时都不太一样，好像原来好像小时候家里的保姆看着不太一样，这个爱就减轻了，就是错误的啊。所以我们当我们知道他为家庭所付出的一切，多多的在语言上能够体会他，安慰他表示爱他也是表示你跟他的关系超过跟儿女的关系。因为有些我今天就明白了，我的儿女都上大学了，我才知道啊，孩子走了，你面对的还是他，你面对的可能就面对一身见主面的时候。孩子有天就走了，人家面对另外一个不理你了，人家的关系比你重要，知道吗？儿女学的都比你学得快，今天这儿女学的比你学得好，比你学得快。有个女朋友，还有老爸老妈走完了，你知道吗？人家那是按照圣经教导的。所以我们心里也不要不平衡，因为你也有嘛，你也有女朋友嘛，在家了，对不对？这老朋友多少年了？好好相处嘛，就是这意思。所以你可以用无限的温柔、尊敬、体贴、礼貌待他，表示对他的爱，是最后一点。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按照常理对他，让我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我们常常说，丈夫、弟兄是祷告的精兵。我们教会这个祷告神听了，我们的教堂买下来了，是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清晨起来祷告。有很多弟兄跟他们进食祷告就改变了那个人的心。他原来不想卖了，就不卖了，就不卖了。怎么打电话也不理你了。然后祷告有天他主动打电话找我们了，那么感谢主。所以我们要祷告没有阻碍这个家庭关系非常重要。爱我们的妻子，让我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信息。所以今天信息讲的稍微长一点，可能因为老眼没电。我今天这嗓子也不是特别好。早上起来就是有问题，我们唱就把这歌唱一遍了。这个叫做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 我们一起起立好了，我们来请他们的同学。一有一有
一有
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一起做。